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五，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之后的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里，将与您分享第16集中的两个小故事。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们来听听，人生沉浮苦难多，摆脱困境有真言。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与您分享，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您也许听说过425法轮功学员上访事件，就是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集体上访，上访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中共从1996年就开始制造事端，打压法轮功修炼者，最后由于天津公安无理拘捕殴打45位法轮功学员，才引发了大规模425和平上访。1996年中共新闻出版署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10大畅销书的《转法轮》和《法轮功》等法轮功的书籍。紧接着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要求中共公安部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网罗所谓罪证，准备构陷法轮功。在1998年公安部又多次发出类似通知，因为法轮功强调以真善忍为准则修炼心性，一切活动都是公开并且免费的，这些调查当然不会找到任何所谓罪证，但通知却引发了各地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罚款等严重侵权事件。3年里中共不断制造事端。1999年4月，当时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联金合作修违背事实，发表文章诬陷法轮功，该文章由天津教育学院发表，所以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学院相关机构反映实情，以自己练功亲身受益的事实说明真相，但天津市公安局却动用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驱散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抓捕了45人。天津公安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就去北京。于是4月25号，法轮功学员就按照天津公安的答复去北京上访，当时的信访办就在中南海附近。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极其平和安静，没有标语口号，对当地的行人和交通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还在中南海门口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并使部分问题得以和平解决。法轮功学员们在当晚11点半平静地离开，走后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起，可见所谓的围攻是为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制造的借口。当天法轮功学员派出的上访代表提出3点要求：第一，释放天津被捕的法轮功学员；第二， 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从上述事实可见，425上访的起因不是法轮功学员主动挑起事端，而是依据法律平和地向政府申诉。从上访学员提出的三点要求也可以看出，法轮功学员只是享有一个自由修炼的环境，不牵扯任何政治权利。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上万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迫害，黑龙江唐增叶女士又被非法批捕；遭诬判4年半，辽宁刘刚丽被劫持到监狱；曝光原黑龙江省公安厅厅长毕宝文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法轮功学员唐增叶女士于今年7月12号被警察入室绑架，非法关押在大庆第二看守所，现已被非法批捕。唐增叶曾5次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遭酷刑折磨，九死一生。现年55岁的唐增叶原是大庆采油三厂会计师，修炼法轮功后，他按真善人原则做好人，身心受益。2000年，唐增叶曾2次进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他2次被警察绑架、毒打、刑讯逼供。后来，他机智走脱，被迫流离失所。2001年，唐增叶被大庆市公安局萨尔图区分局富强派出所联合绑架，在大庆市看守所遭狱警毒打，被吊铐在铁椅子坐4天4夜。唐增叶以绝食的方式抵制迫害，被狱警野蛮灌食，每次都被折磨得口吐鲜血。2002年，唐增叶因为在小客车上发放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被便衣警察绑架，后被劫持到哈尔滨戒毒所非法劳教3年。期间，唐增叶一直被关小号，遭受坐铁椅子、电棍电、剃鬼头、浇凉水、敷冰块、注射不明药物等酷刑折磨。唐增叶被折磨得生命垂危，奄奄一息，体重仅剩下40-50斤。哈尔滨戒毒所怕他死在里面，勒索7000多元钱后，以保外就医的形式把他放回家。今年7月12号，唐增叶再次被警察绑架和非法抄家，现被非法关押在大庆第二看守所。唐增叶一直绝食反迫害，现在身体非常虚弱，被强行灌浓盐水。目前得知，唐增叶已被当局非法批捕。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刘刚丽女士2021年8月10号被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枉判4年半。近日得知，刘刚丽已经被劫持到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现年56岁的刘刚丽家住沈阳市铁西区。她因告诉民众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曾经于2014年被沈河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在辽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期间，刘刚丽被2个重刑犯人24小时包夹，长时间被罚站，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不许和任何人说话。2020年2月，刘刚丽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被沈阳市铁西区公安分局西马路派出所警察绑架。后刘刚丽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形式被放回家。同年12月，刘刚丽被七马路派出所副所长孙洪亮等警察劫持到沈阳市看守所非法关押。2021年8月10号，刘刚丽被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半，勒索罚金10000元。近日家属得知，刘刚丽已经被劫持到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迫害，看守所拒绝透露具体投监日期，且无法与他会见。据明慧网报道，在今年7月20号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3周年之际， 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38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向本国政府递交了最新一批迫害者名单，要求依法对这些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原黑龙江省公安厅厅长毕宝文在此次递交的名单中。毕宝文，男，现年62岁，曾任山东省日照市公安局局长、山东省滨州市公安局局长、山东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2016年5月任黑龙江省公安厅厅长。2020年8月毕宝文被免去黑龙江省副省长、黑龙江省公安厅厅长职务。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初，毕宝文时任山东省日照市公安局长，他积极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后升任山东省公安厅副厅长。毕宝文任滨州市公安局长期间，对滨州市公安系统迫害法轮功学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016年5月毕宝文任黑龙江省公安厅厅长后，继续竭力执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邪恶政策，导致该省大批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非法判刑、酷刑折磨，造成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在毕宝文任黑龙江省公安厅厅长期间，至少有李景霞、王书坤、万云龙、李慧峰、孙凤华、李彦杰、战杰、杨胜军、丁吉凯、刘洪信、王江、张燕、季颖平、王桂玲、李玉兰15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众多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非法关押、非法判刑。毕宝文作为黑龙江省公安系统迫害法轮功的总指挥，对此负有主要责任。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3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印尼法轮功学员应邀到四所中学介绍法轮功；澳大利亚珀斯集会请四亿中国人三退，各界支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和8月，印尼巴淡岛法轮功学员应邀到该市四所优等中学，给数千位师生介绍法轮大法修炼及修炼的基本原理。今年7月以来，巴淡岛法轮功学员应邀到国立专业中学7、国立专业中学2、国立中学3、国立中学43等四所国立专业中学，向大约3700名师生介绍法轮大法。在每一场活动中，法轮功学员首先介绍什么是法轮功，法轮功修炼原则是真善人，以及法轮大法的官方网站和当地练功点等信息，然后交功。国立中学43的校长萨希尔先生向来到学校的法轮功学员致谢，他表示感觉这个功法对学生和老师都非常有益。副校长厄尔尼塔也表示很高兴法轮大法来到他的学校，他说这个功法会带来一个健康的身体和心灵，练功后我的身体感觉到神清气爽。国立中学3的11年级老师艾哈迈德先生练功后说，自己的身体感觉很轻松，他的头脑很安静。许多学生是第一次参加集体学练法轮功，学生们说练功后感觉更平静、更轻松，身体充满了活力。据明慧网报道，今年8月21号，澳大利亚珀斯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步行街上举行集会，庆祝在全球退党中心网站上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超过4亿。人们表示，共产党是非常危险的政权，支持4亿中国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集会以及现场喜庆的腰鼓队和舞龙表演引来了众多人驻足观看，数位社会精英人士到场发言支持。澳大利亚圣母大学悉尼校区的法律教授奥古斯托·齐默尔曼在发言中表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导致了人类的灾难，大批人死于这种非常邪恶的意识形态。不幸的是，中国人，我的兄弟们， 落入了这种邪恶意识形态的圈套。实际上这是由一个非常讨厌的德国人输出给他们的。他说，中国人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恢复他们的根源和传统，我会尽我所能支持你，因为我一生都在倡导人权。珀斯反共联盟发起人吕瑞超在发言中说，四亿人三退，这是一场大获成功的行动。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20多年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被人们注意到，但是由于法轮功学员们的不懈努力，让所有公众知道了这个事情。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06万。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请听时事评论，事实还原，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0日。在过去的20多年间，当法轮功学员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的时候，常常会听到有人说政府不让练法轮功。事实上现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中共高层对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一直有分歧。早在1998年当时退休的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组织一些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最后得出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并且把调查报告提交给中共中央政治局。1999年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要镇压法轮功，在开始发动迫害的时候，七个政治局常委中除了江本人外，其他六个常委都不同意，是江泽民一意孤行，违反宪法，以权代法，用强权强力发动和推动迫害法轮功。当时江泽民下令要3个月消灭法轮功，然而3个月过去了，法轮功巍然不动。同年10月，江泽民为了让迫害升级，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时信口雌黄，污蔑法轮功为邪教。第二天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重复江泽民的谎言。江泽民的个人意见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不仅不是法律，而且要承担诽谤、损毁法轮功名誉等法律后果。江泽民污蔑法轮功之后没几天，1999年10月3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这个决定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法轮功。全国人大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也是唯一有权立法的机构，人大的决议才有法律意义。之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两次出台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两高司法解释，也同样没有提到法轮功。刑法的根本原则是法无明文不为罪，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两高司法解释都和法轮功没有关系，但是在中共媒体谎言的影响下，许多人误认为和法轮功有关。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在2000年公安部公开发布了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明确了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根本不在其中。2005年公安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三家联合再次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明确了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不在其中。国务院办公厅自然是代表国务院的，按照中国现行法律，国务院及中共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上面的通知明确说明，国务院公开认定的邪教名单中没有法轮功。这说明中共国务院、中共政府、 公开对江泽民一伙污蔑法轮功持不同看法。到目前为止，23年过去了，中共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没有一个公开通知说不让练法轮功。因此，所谓的政府不让练法轮功，压根儿就是中共散布的谎言。2011年3月1日，由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宾杰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明确表示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的。2017年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又出具了一个司法解释，即2017年两高司法解释。这个司法解释未经公安部联署，其只能在法律授权范围内作出司法解释，无权为另一个行政机关公安部授权。而该解释关于邪教认定意见的规定，相当于越过公安部为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授权和设定职能，这是越权和违法行为，在法律上不能成立。20多年来，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用见不得人的所谓内部文件或者电话通知，用强权、高压和利益收买等手段，驱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包括数量惊人的活摘器官惨案。过去几年来，国内已经有上百名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了1000多场的无罪辩护，他们依据法律条文明确指出修炼法轮功是无罪的，而迫害法轮功却是违法违宪的。共产党是西来幽灵，其鼻祖马克思是撒旦教徒，是反神的。中共在篡权后杀害了超过8000万中国人，因此中共是真正的邪教，中共根本就没有资格给任何信仰定性。但即使根据中共制定的法律和规定，法轮功都是合法的，也就是说，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迫害是完全非法的，而在中国练法轮功一直是合法的。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林展祥的评论文章，事实还原，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想跟您聊聊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国大陆的街头巷尾，您偶尔会看到写有法轮功消息的海报、小粘贴，有时是在一些钱币上印着一些字。过年的时候，还有人免费发放法轮功真相的新年台历。有时您也会遇到告诉您三退保平安的法轮功学员。在国外，华人聚集多的地方，比如说中领馆、旅游景点，也会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身影。他们手里拿着各种真相资料，向人们讲述着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情况。您知道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做这些吗？自1999年7月20号，中共开始大规模公开迫害法轮功，抓捕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修炼。为了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2001年大年除夕，中共更自导自演了天安门自焚，栽赃法轮功学员。亲身受益的法轮功学员，为了向政府说明法轮功是好的，法轮功师父教人按照真善人做好人是没有错的， 于是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自发地来到北京国家信访局说明情况。可是等待他们的不是信访局的工作人员，而是各地派出所的警察。整个政府从上到下，没有人去听法轮功学员的诉说，他们都在执行江泽民的命令，就是三个月内取缔消灭法轮功。同一时刻，全国的电视台、电台、报纸都在一言堂地播放中共污蔑法轮功的言论和谎言。世界各地的媒体因为无法了解到真相，也都在转载这些报道。这个时候，政府成了谎言的制造和传播者，只有法轮功学员自己知道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面对整个国家的宣传机器，法轮功学员投诉无门，只能直接地面向周围的民众讲清真相，告诉人们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为什么好，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之道，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提升道德。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和平和。1998年，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在北京、武汉、广东等地做了5次医学调查，显示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8%。法轮功已红传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那么，您也许会问，这样一个平和的修炼团体，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呢？到1999年，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就有7000万到1亿的学员，超过了当时6600万中共党员的人数。当时江泽民对法轮功由羡慕转为妒忌，觉得人们都练法轮功，就不听自己这个总书记的了。于是江泽民由妒忌产生了仇恨，扬言3个月要铲除法轮功。于是江泽民一方面动用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对法轮功进行全国抹黑，另一方面成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610办公室，对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高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群体灭绝政策。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给法轮功学员的家人造成巨大伤害。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么多年过去了，您了解这些信息了吗？法轮功学员给您讲述真相，他们不是想要为自己争取什么，他们就是想告诉您，中共自建政以来，一直用谎言欺骗的手段搞各种政治运动，从土改到文革，从6.4镇压学生到迫害法轮功，在和平时期就造成至少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从普通百姓到国家主席都不能幸免。中共迫害法轮功，就是邪恶在迫害善良。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就是要让大家认清这样的事实，不受中共邪恶宣传所蒙蔽。所以，当法轮功学员劝三退时，就是劝人退出中共，退出这个邪恶组织，免得在善恶有报的天理实现时，受到中共的牵连，一起遭受灾殃。法轮功学员希望您能平安健康。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今天与您分享第16集中的两个小故事。一，印度老人说，当我靠着桌子试炼法轮功时，奇迹发生了。二，练功几个月后，肝癌完全消失。
疾病一直是人类难以战胜的敌人。尽管目前的医学很发达，但是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病魔缠身的悲苦之中。在明慧丛书编辑小组所编辑的《绝处逢生》这本书里，我们看到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明慧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明慧丛书《绝处逢生》。
印度老人说，当我靠着桌子试练法轮功时，奇迹发生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2年6月22日。我叫莫离·丹尼尔斯，2002年3月16号，当我靠着桌子试着练习法轮功时，奇迹发生了。就在这一天，我居然能够自己从床上爬起来，走下楼梯，并与一些来家中做客的朋友交谈。就这样，我一直做到晚上11点，而我的客人们原本以为我病得快不行了，不想竟然见到我如此健康。那天我感觉自己像个冒牌的病人，好像我过去的那些高血压、震颤、眩晕、左臂疼痛、呼吸困难、过敏性皮疹、关节炎以及水肿等症状都没有发生过似的。以前我的血压常常难以测到，唯一可以量到的一般也在279-135左右。我常常被救护车送到医院抢救，医生告诉我说，我的心脏机能从根本上受到了影响。与此同时，我还得承受药物治疗的各种不适反应。而在2002年3月16号，当我试着练法轮功的那天，我的血压开始下降，并且在几天内回到了120。我于是彻底断绝了所有的药物，并且不再因为健康原因而整日闭门不出。为了让您了解这个奇迹对我的巨大作用，先让我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我于1932年出生于印度，41年前我作为福布莱特奖获得者来到了美国，并与另一位来自印度的福布莱特奖得主结婚，定居于芝加哥。但是我丈夫在9年前意外地突然去世，他一向十分健康，身体清瘦，满头乌发，并坚持每天锻炼。他一生著有25本书，从而在海内外广泛地受人尊敬，因此他的突然去世令人震惊。我这一辈子一直都在当学生，我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我也写过几本书，教授的学生成为知名作家。我每周工作6天，管理一所培养专业人员的写作学校。自从1976年以来，我的健康每况愈下，由于手术和药物的反应，我的生活痛苦不堪，我对大量药物都有致命反应，因此我不得不求助于传统医学，并为此花费了大量的金钱。我几乎访遍了各个领域的专家，包括针灸、针压、生物能、瑜伽、生物信息反馈、营养疗法、物理疗法、推拿疗法等等，他们可以帮助我减缓症状，但是都无法将我彻底治愈。3年前，我们搬到了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城市。就在大约去年的时候，我变得非常虚弱，血压常常测不到，几乎不能行走。我常常说，上年纪的人活下去是需要许多勇气的。我的女儿对我能否再一次挺过来没有信心。就在这时，我的一位在芝加哥大学的朋友对我接触到法轮功的书籍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在《通向圆满之路》这一本书中，他自己通过修炼法轮功得到康复的亲身经历，让我对法轮功产生了兴趣。但是由于我拿着书都很困难，我花了3个星期才读完这些书。当我领会了其中的一些道理之后，我就开始靠着桌子试图练练法轮功的功法动作。结果就在那天的当天，我就可以自己从床上爬起来，还走下了楼梯，这真是奇迹。我的这位芝加哥的朋友给我寄来了法轮功的录像和录音带，并且安排了2位法轮功学员到我家义务地教我练功。我碰巧读过其中一位修炼者发表在《通向圆满之路》这本书中的修炼体会，并且受到那份体会的激励。他们花了2个多小时为我演示功法，并建议我去位于圣保罗的法轮功练功点。我于是请了一位司机开车带我去练功点，这位司机现在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我知道自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对法轮大法才只有很肤浅的了解，每天都会发现自己身上需要去掉的缺点。我还不能使自己的思想保持清静，我还不能双盘打坐，我每次只能看进去1-2页《转法轮》这本书，但是我也看到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奇迹般的变化。我手术后留下的伤疤不那么疼了，我的脚感觉健康了，我的关节不再折磨我了，我不用再吃药了，甚至包括维生素我也不用吃了。我的心脏不会出现挤压般的刺痛，我的左臂不痛了，我的震颤停止了，我每天起床后也不会出现眩晕和呼吸困难了，我不再因为病痛而被隔离在生活之外，我对于子女的生活也不再那么焦虑，我越来越能享受到花园的乐趣，我还为我的花园设计了一个高8尺、宽5尺的铜金字塔。我那位芝加哥的朋友告诉我说，李洪志老师在《转法轮》中提到过金字塔。李洪志老师在书中说，法就像金字塔形的，到了极高层次上，用3个字就可以概括，那就是真、善、忍。我由衷的感激大法，这是无以言表的。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欢迎继续收听。
练功几个月后，肝癌完全消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4月27日。我今年37岁，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但我又是一个万分幸运的人。这样说，是因为在我身患绝症之时，我修炼了法轮功。我花2年时间，用了10多万元也没有治好的病，练功几个月后，疾病完全消失了。是法轮大法使我也有枯木逢春的这一天。作为一名法轮大法的受益者，这么好的功法受到江氏集团的诽谤和迫害，我感到十分痛心。我想在这儿谈一谈我修炼法轮大法的感受，以便使一些对法轮大法有误解、受蒙骗的人对法轮大法有一个正确的认识。2000年3月，我不幸染上了肝炎，到医院检查，医生说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并介绍我到中医院退休的蔡院长那里治疗，说蔡院长非常擅长治这种病。蔡院长给我治了5个多月，中药和西药的药费用去了2万多，但病情没有半点好转。那时我家里人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到处寻找良医再治疗。经人介绍，我又转到另一退休院长那里治了4个月，中西药费又用去了3万多，但是病情仍是没有好转，怎么办呢？王院长见情况不妙，医术用尽也未能使我好转，只好把我推回家里。家里人悲痛欲绝，亲朋好友到处替我寻找民间良医并买药，一共又用去了10000多元，整整治疗1年多，再去复查，病情仍是不变。那时实在没有钱买药了，只好停药。2002年5月，我的病情恶化，检查结果是肝硬化复发，家里人更着急了。有朋友又介绍说，有一个张医生医术非常好，我抱着有成功的希望找到张医生。张医生一口答应，说保证能治好。张医生还说，像你这种病人我治了不少了，不过你先预交20000多元来，还要你另买西药来结合我的中药一起吃，这样的效果保证好一些。你病治好后，我请来电视记者，你一定要在电视上传播我的医术高明。那时为了治病，我答应张医生的要求，很有信心地住下来让他治疗。可是医了5个月，我再去检查，结果病恶化成了肝癌。乡亲朋友们，我一共医治了10多万元，最后还是得到这样的结果。你们会理解我那时的心情，我全家老幼流泪度日。就在求生无望的情况下，2002年12月，亲戚介绍我修炼法轮功。我学了法轮功半个月后，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康了。在家里人的支持和鼓励下，我更加信心百倍地修炼法轮功。修炼几个月后，疾病完全消失了，而且没花一分钱。我竟然也有枯木逢春的这一天。我太幸运了。我的邻居和亲戚见我在这短短的几个月能跟家里人一起种田出海，早出晚归，没有一个人不说法轮功真神奇。乡亲朋友们，我有千言万语也难以表达我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老师的感激之情。是法轮功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是李老师将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使我重新成为一个健康的人，我的家庭又恢复了往日的快乐，是法轮功救了我的一家。所以我以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世上的有缘人，千万不要相信江氏媒体对法轮大法诬陷的假话。 常言道，百闻不如一见，百见不如亲身体验。我大胆地向广大朋友们告知，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佛法教导世人以真善忍做好人，能使整个社会道德回升，这不是很好吗？我真想不通，这么好的功法，政府非但不推广，反而进行迫害。我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和不公平的，是违背了客观事实的。请大家记住，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
明慧广播电台这一期的《明慧丛书·绝处逢生》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善恶一念间节目，让我们来听听。人世沉浮苦难多，摆脱困境有真言。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河北省的一位普通百姓雪梅练法轮功24年了，她不仅亲身体验着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她的家人们也因为相信大法好而深深受益。有的人拜读了转法轮，很快走出失恋的痛苦，有的人因为念诵九字真言而身体健康，还有的人因为佩戴法轮功真相护身符躲过了致命的车祸。这一切福分都源自于伟大的法轮佛法真善忍。来听听雪梅讲的她家亲人的故事。2020年3月初，和女儿相处了4-5年的男朋友突然提出要分手，而且没有挽回的余地。本来这一年两个人就要谈论婚嫁了，女儿一下从向往婚姻的殿堂跌落到痛苦的深渊。她对男朋友的感情不是一句话或两行泪就能抹杀了的，需要时日来慢慢平复。为了女儿早日走出情的牵挂，我告诉她，只有《转法轮》这本书能帮你早日摆脱失恋的困境，迎接新的未来。女儿小时候和我一起学过《转法轮》，每逢感冒发烧或其他病症，都因为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痊愈，不耽误上学，不用打针吃药，为我们这个收入微薄的小家节约了一笔不小的医药费。女儿长大的过程渐渐脱离了大法，贪玩使她渐渐在世俗中迷失了自己。当我再次提出让她拜读师父的著作《转法轮》时，她同意了。每天下班回家，我们一起学一讲《转法轮》。开始他的心静不下来，往日的贪玩归于安静，往日的出入成双变成形单影只，女儿常常一个人掉眼泪。不过随着坚持读转法轮，大法洗涤着女儿被俗世尘埃蒙蔽包裹的心，渐渐的 女儿能入心的学法的。一次学到转法轮第六讲，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这一行字变得很突出。女儿说：妈妈，是不是师父点化我呢？我说：是呀，师父早就替你着急，看你现在情中不能自拔，这几年你和他风风火火的玩耍，收获的是为情所伤，为情所毁，挥霍自己的青春，非得撞了南墙才回头。只有大法能换回迷失的你，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就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不怨恨他，我们还要感谢他，谢谢他让你认清情是靠不住的，这段情已经了了，赶快放下这颗执着情的心，一切交给师父，师父会给你最好的安排。第三遍读转法轮的时候，女儿对失恋这件事逐渐释然，心情从低谷往出走。后来女儿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她从一栋灰蒙蒙很恐怖的大楼里很艰难很艰难地往出走，途中遇到一个老头让女儿跟他走，还提出了非分的要求，女儿都拒绝了。又往前走，遇到了他的好朋友，最终终于走出来了。听完女儿说的她做的梦，我明白了师父在告诉我们，女儿在大法的感召下终于走出了情的牢笼。一次在家中，女儿肚子有点疼，去卫生间下身流了很多血，女儿一点也不害怕，她说师父给她净化身体呢。一个月后，女儿离职，离开了和男孩在一栋楼里上班的公司，应聘去到一个私企上班。感恩师尊，是师父的宝书转法轮指引女儿走出情的泥潭，走向光明。再来说说我婆婆。2020年中秋节前几天的一个晚上，80多岁的婆婆突然头晕目眩，天旋地转，不敢睁眼，躺在床上不敢动地方。我和丈夫赶到，只见婆婆紧闭双眼，嘴里絮絮叨叨地告诉我们她的痛苦症状，公公急地在屋里转来转去。我告诉婆婆，别害怕，快诚心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婆婆说念着呢，一直在念。不一会儿，小叔子和救护车一块来了，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婆婆抬上救护车。急诊科里医生询问了一番后，诊断为美尼尔氏综合症，拿了药，很快办了住院手续，住进病房。在两夜一天的时间里，婆婆除了和前来看望的亲友打招呼之外，都是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婆婆为了不麻烦大家，喝少量的水，也不多吃一口饭。第三天中午，婆婆就出院回到家里和我们一块儿吃的午饭，直到今天婆婆都很好，没有再犯这种症状。婆婆和我说，谢谢师父保护。还有我的侄子也因为相信大法好得了福报。2019年底，侄子决定改行跑运输，跑之前来我家，请走了两个法轮功真相护身符挂在车上。我告诉他，一个人跑长途要注意安全，困了就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再有遇到危险千万记得喊师父救你，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侄儿说，二姑我记住了。2020年这一年多灾多难，中共病毒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侄子刚刚开始跑运输，压力非常大，每个月要还1500元的份子钱，所以工作不能停。 侄儿有两次可怕的遭遇，当时都是有惊无险，但是事后听着仍然后怕。一次是长时间踩刹车，致使刹车失灵起火，危急中眼前突然出现了停车缓坡，侄儿的车冲上坡顶停下来了，可是火怎么灭呀？就像有人安排一样，有一辆车过来，司机给了他一捆矿泉水才把火浇灭。另外一次是快年底的时候，侄子从邢台赶往邯郸的路上，眼看着也就十来分钟的路程就到前面的服务区了，他实在困得不行了，心想着到服务区就可以睡会儿了。就这么想着，他疲劳地往靠背上一靠，就这一靠，他说好舒服，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突然啪的一声响，他猛地睁开眼，车停了，嘴里还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下车一看，抱了一个车胎，他说这个车胎救了他，要是开车的时候睡着了，还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呢。谢谢师父，谢谢大法。以上几个实例都是我身边亲人的亲身经历，他们因为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危难中得到了大法师父的呵护。希望被中共谎言毒害的人们，放缓您匆匆的脚步，能静下心来倾听法轮功学员告诉您的大法真相。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为自己的生命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
小桥流水月儿明，风摆柳枝水中影，潺潺小溪云儿望，山中松柏竹中秉烛夜有寒窗苦，白日升起天地明，心中落盘胸中发，宝剑出鞘马嘶鸣，宝剑出鞘马嘶鸣。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